你应当要有悲，可是这个悲不能够染爱见。如果有爱有见，悲还只是世间的，那个是烂慈悲啊，那个慈悲会把你拖垮的，啊，会把我们拖垮的。所以我们又不能烂慈悲，又不能够多在爱见。哎呀，菩萨道为什么这么难？你今天如果真的自己的心地相应到那么一个位置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本来如是，真的本来如是，只是我们好像绕得太远了。我也把这一番心得哈，供养给礼拜三我去见的那位大德啊，如果他有听的话，他可以甚至体会他会做什么决定啊。好，话说回来，不能不进度嘛哈。请各位翻开到1017页，你这段文真的没有太多新的东西哈、哦。那么一直到这个1020页这1234页不到的内容，我们看一下文。第一段文我们上礼拜也跟各位教过了，我们念过哈、哦。云何勤修缘起观者，寻思六识差别所缘毗婆舍那，就是所谓。一缘性缘起增上正法，听闻受持增上力故，能证了之。冒号，如是诸法生故，彼彼法生。这段文就是此生故彼生了，啊，很简单，就是这个道理。如是诸法灭故，彼彼法灭。旁边就写此灭故彼灭。那么从运善巧转到缘起善巧，其实就是了解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观待道理，可是从缘起善巧入到缘性缘起善巧之后呢，就要观察两重缘起，正到什么？正到两重缘起，生死流转跟还灭清净，这两重缘起都显现什么？既不是无因生，于中流转也没有作者，没有受者，对不对？显现这个事情，所以他告诉你，就是此生故彼生嘛，此灭故彼灭嘛。不但如此，生灭不二，请在底下。我们到了下一阶段，又要去体会到一个很深刻的道理：不生不灭，生灭不二，生灭与不生不灭无二无别，这个道理。啊，所以各位，请你写在地的部位啊，地的部位。好，这边就了解了啊，如是如是生故，如是灭啊，如就。彼彼法生，如是如是诸法灭故，彼彼法灭。其实就是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两重缘起，前者是生死流转，后者是还灭清净。生死流转跟还灭清净，毕竟都是什么缘起？有的只是什么？只是缘生。有是缘生，无也是缘生。清净是缘生，杂染也是缘生。如果清净跟杂染都是原生，原生就无自性。既然无自性，生死流转还灭清净，杂染跟清净就无二无别。后面就显现这样的道理。所以他底下就做个结论呢，两个结论：由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得到这两个结论，什么结论呢？此中都无自在啊，就是没有谁是自在的，没有自在的作者，没有自在的生者，没有自在的化者，没有这三者能造诸法，没有生者，没有作者，没有化者，没有这三者能造诸法，这些都不是这些作者、生者、化者所造的，对不对？更没有一个自在天，这个包括我，没有我造，对不对？也不是他造，也不是梵天造，也不是大自在天造，更不是无因无缘而造。对不对？我们前面结论就是这样。好，第二个结论，于流转当中亦无自性。所以前面显现什么？前面显现无我，这边显现无法，没有流转的法。亦无自性是夫啊，不是有个真实有自性的布德伽罗，那是夫就是布德伽罗，与生死流转啊，你不妨在中间。啊，四夫跟中间加几个字，没有一个自信的布达伽罗与生死流转中间能转变者，没有啊，他没有那个没有能转变的法， 因为法法心心而非固固，我们以后就会谈。每一个法都是独一无二的缘起，每一刹那才刚诞生就随即宿灭，才诞生随即宿灭，法法无住，对不对？哪来自信不得伽罗能转变诸法，而法自信得安住，对不对？显现法也是不随他造，也不是自己无因无缘而生，显现什么？前面显现无有作者，对不对？ 无我啦，然后呢，这边就显现无有法，没有法真实被造出来啊，没有啊，连能造者都无，所造法怎么会有呢？所以前面是讲能造的人，没有自在力啊，没有。只要这个能造的人，所谓能造假名者，都无有自在力，没有自在力怎么能造呢？对不对？他要带他缘才能够造啊，不带他缘他自己怎么造？好，那法自性能够自性能生吗？自性能够无因无缘生吗？又不行，对不对？他又不是人所造，他又不是自性能生，那他怎么生？他就告诉你，毕竟无有法故，对不对？无有法故啊。两个答案，两个答案，这当然是总标义了啊，这就是寻思义，所以就告诉你前面的误入缘起，就是透过缘起善巧，透过缘性缘起所缘，就要透过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误入无有主宰者，然后呢，从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两重缘起悟到非无因生，无有作者，无有受者，然后呢，得到这两重结果，无我无法，无我无法。我就是没有自在的作者、生者、造者，能造诸法。那么既然能造的人都不可得，所造的法怎么可得？于是他就剥了，剥除了，也没有自信是夫能转变，就是能造出来那个法，那个法所造的法，自信也不可得，对不对？人都无我了，没有能造的人呢，哪有人卜得伽罗所造的法呢？法不带人来造，他怎么能够自信生呢？就是这样子。若能了是如上的道理，就如果我们把前面的缘起善巧跟缘性缘起所缘的道理都搞清楚了，就叫做了之如是等义，是名寻思诸缘起义。这个道理明白？好，我们不管中间的辟寻记哈，这个我们以后再讲这个缘起三经。那么第二段寻思四。四就是因缘啦，啊，其实就是十二处，就是十二处，啊，请在四的旁边写十二处，内六处外六处，就在十二处当中了解无生，了解无生。哎呀，怎么了解无生呢？他说：“复审是者十二有知，这十二有知啊，啊，这十二有知，两种十二有知，一种十二有知是无明缘行到生老死，这叫十二有知。”第二种十二支是十二处，内六根外六尘。老实讲，内六根外六尘，十法半是色法，一法半是心法。这十二法当中，那我们扣除了哈，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哪一法半是心法？眼耳鼻舌身意的那个。一根，那个一根，以及色身香味触法那个法的一半，只有这一法半是心法，其他的十法半都是色法。所以这十二处显现什么？显现色心观待，对不对？显现色法跟心法是观待的。好，在色心观待的情况底下，请问是会生吗？请问是会生吗？这边就问这个道理。有了内六根对外六尘，就一定要生是吗？我一次告诉你，不必然。为什么？他还要等待，他还要等待。因为外六尘纵许有，他也必须要转变成什么？转变成六根变带而起的相分色。而六根一定要原相分色，在它原相分的见分上生出六识， 这其实是四生故，见相二分顿生，水转生了，不是顿生了。六世生故，与六根触对六尘，六世顿生的时候，见相二分，水转而生。唯识是这样的命题的。那么虽说六世生时见相二分，水转而生，可是背后是要告诉你无生。整个唯识观都建立在十二处观，而这十二处观都是要透过十二支缘起，顺逆两重去观察。六根触对六尘，不必然一定要生六世，因为六根跟六尘都是六世生，六根跟六尘才会发生作用。六根跟六尘生六世的作用，一定要四生时作用才会生。嘿，你就问了，不对不对，这不合道理，不是四生在前，就是根进触对在前，要么根进触对四生在后，要么四生在前根进作用在后，一定二选一。唯识说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既然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也不是当下有生，虽说是同时因果，同时因果就显现无生。为什么同时因果怎么住？一时不可能二法住，对不对？何况三法，何况十八界，何况十二处，怎么可能同住一处，同时发生作用，因果又同时？得到因果同时，只是要得到自性无生的前提，因为理论上只有这样才成立。可是如果因果同时，就显现无生，了解吗？好，这当然里面内容很多，内容很多。十二处观就是全部的唯识观。简单说起来，唯识只是告诉你用四熏之观，你只要观察一切法都显现片剂所知，自性安立。所以明只是明，事只是事，你所于中所升起的自性差别唯是假立，并非真实。你只要这样的观察，所以不要以为眼见为凭，我跟对尘就一定生事。乃至于教光大师解释楞严经就一定要这样解释，舍是用根。很多人以为舍是用根就是事可以舍，根性是可以得。根性怎么得？根性无自性，四性也无自性，你怎么舍一个四性又得一个根性？楞严经对于舍是用根的道理不是这样的解释的。很多人听到我解释楞严经都以为我很仇恨楞严经，不是，我只是看到很多人没有解释正确的舍是用根的道理。所谓反文字性，那个文性是属谁啊？文性是属于根呢，属于尘呢，还是属于所谓的六识呢？首先就跟你讲，一定不属于六识，因为六识是分别嘛，六识是杂染嘛，对不对？文性是怎么样？是不动的，文性是不生不灭的，文性一定不是属于杂染的。那我说文性在哪里？文性如果在根，根应当恒清净呢。那为什么根对尘的时候呢，生出的六识就不清净？啊？为什么？于是他又创出一个理论，真妄合合。真妄合合是告诉你，真跟妄是不二的，不是有一个真，有一个妄，然后呢，真有一天就取了妄，然后两个就真妄真妄，不是这个意思，还是要你悟入无二，要告诉你黎明也入无二相，才可以了胜一地，才可以了胜一地。大家很多人在读经的时候望文生义，解释的不见得正确。你当然我也不反对你能够随你的意思解释，可是你意思解释完之后，请问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善？有一种改善了，那种改善不叫做真正的改善。当有人说我的文性是毕竟清净的以后，他说我就可以用我的清净的文性去干什么？去看上空秀，对不对？去看 A 片， 做你去看嘛，你看看嘛，你动得了没？就是这个意思啊。文信如果真的自信清净，你圆什么净就应该要生心清净心呢、啊？可是必然吗？并不必然。虽然不必然，也不并不代表文信就不清净了。文信从来没有不清净过，从来没有过，它从来没有变异，信常住不动。楞严经说它是妙真如性，什么是妙真如性？这个就是十二处的观察。所以我要说，楞严经不是只有禅宗的解释，它也有唯识的解释。唯识解释这十二处，六根处对六尘，根尘是中间，是唯识非常在行的东西。所以我们的解老师是提倡心地法门的，他读楞严经还可以解释，入到楞伽经的时候，他发现他不再去学习八识规矩的时候，他不会解释了，他不会解释了。那等他学的八识规矩之后呢，再回来看楞严经，楞严经的风光又不一样了，楞严经的风光就不一样了。我还是要再提，古德以来一直强调一件事，性相不二。你离性说相不对，离相去说性也不对，一定要回到生命最受用处，自己去真的体会。我们学佛法不是要得到一个白话翻译而已，得到个白话翻译有啥用啊？有什么用、啊、今天人家把整本经都白话翻译放在那里嘛，你也开悟呗？无保证开悟哟，无保证开悟哟。十二世是什么？你十二世就是啊，专门在这个都目睭啊，这个就健康啊。我们讲一根你对，一根就是我的大脑细胞啊。我都同意你这样解释啊，耍的嘞。啊，六尘是什么？这每一个都是色啊。我说你是不是色？是啊。如果你眼能见色，为什么眼不见眼呢？眼难道不是色吗？表示你眼能见色这件事情不是真理吗？为什么有例外啊？根是色啊，你为什么能够讲眼能见色？眼能见色应该能够见一切色，为什么独独不见根呢、啊？表示你的见性是有缺损的嘛？可是楞严经明明告诉你，见性无缺损，见性是妙真如性，是性尽明体，无缺损呢、啊？你怎么可以怪给他缺损呢？这不悟，你怎么解释？我看你怎么白话翻译。很多东西我不是不赞成佛经白话翻译，很多东西那个悟出的东西是翻译不来的，是翻译不来的。就像今天这样子啊，十二处就是这样子啊。若内若外而起圣解，是名寻师诸缘起事，了不了？开悟呗。完全不明白，对，六根就是这个，六尘就是这个，根对尘的时候，生是佛参，它必然生是吗？于是跟前面就讲了，你还要有种子，还要等无间缘，对不对？根只能当具有一，啊，所缘你的所缘的境还要转换成所缘缘，啊，是你见分带起的相分，对不对？然后呢，座椅还要正现在前。你要这么多的因缘才会生，我告诉你，你还是要去了解寻思十二处，寻思是观察十二处，就是要你去怎么样搞清楚，根不生事，尘也不生事，那么根对尘怎么生事？是怎么生的？根不生事啊，对不对？是不是属于根呢、啊？事业不属于尘呢、啊？那是这个东西，六是这个东西，不是属于六根，也不是属于六尘。它根对尘，根对境的时候，它哪生的？天外飞来。哎，原来武侠小说叫做天外飞仙。哼，突然来了，他怎么来？他怎么来？你推论嘛，你能不能够讲一个合理的道理？只要圣义地是真实，它就不违背世俗地。麻烦你熟讲一下。你能不能够熟讲告诉我，我纵许六根是真实，六尘也是真实，根也能够对色， 对不对？根也能够对劲，六根能够对六劲。六根对六劲的时候，六是怎么生？你说一个道理，我听听看。你说啊，我没有生，没有生，我男的会把看作女的吗？我水沟会踩进去吗？我墙会去撞吗？就是不会啊，对不对？我不挖空看过，我一定是一根不立了，我才会去撞车子嘛，才会发生意外，对不对？一定六是有生嘛，六是没有生，我怎么会分别呢？分别明明现前呢，六是都还比你的六根跟你的六尘来的真实，因为我们唯一唯识就是说，我们唯一能了别的就是你的识，除了你的识之外，我们不了根，我们也不了尘。你如果真的能够了根跟尘，你就是个开悟的人。你连六识在根尘相对的时候，怎么生都讲不出道理来，你怎么开悟？怎么开悟？就每天在那边念一个密心了不可得，因为六识就是染心嘛，染心没有，染心没有，你是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我向各位学长挑战，这是个很深刻的唯识观，十二处观就是唯识观，是怎么生？你说个道理来，你说个道理来，你自己再体会看看，你试试怎么在现前进生的。何况不要去正观现前进，你为什么会去意念老古早的事情？人的这一生，当你现前什么东西不能做的时候，你也只有回忆。可是我问你，一生如果只要换来一堆的四心分别的回忆，有啥用？也带不进棺材，只会让你临终的时候掉泪而已。越多的回忆，越多的不舍，对不对？可是四心分别，一切都是真实啊。一切都非这么样这么样真实啊，不是圣意的真实，是世俗的真实。那么由此之故，你佛法归佛法，了解，对不对？闻性毕竟清净，为什么我这一个生命这么不清净？我临终那一念的时候，一直在意念反闻闻自性，怎么样清净？所以楞严经到后来，文殊菩萨抉择耳根圆通章，耳根圆通章是禅，禅是一个难行道，密意所显，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圆通章是一个易行道。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都是阿弥陀佛净土的两位大德，对不对？一个表禅，一个表净。请问楞严经是讲什么法门？莫学还是要说，他还是讲净土法门。为什么今天有人学楞严经去谤毁念佛法门？为什么禅就一定是禅不是净？莫学就是要说禅净是不二，难行道易行道就是不二。禅是如来心，净土是如来的国土，而那个国土就是如来的心，阿弥陀佛如来所变现的土。你悟得他的心，却不生他的土，你的心跟那一颗如来心相应吗？你请问阿弥陀佛的心跟释迦牟尼佛的心有没有两样？佛佛道同啊，佛菩萨的心是不二的哦。你去异化，对不对？你去离见，我告诉你，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可是很好的，跟我们的药师佛就在这里，哥三好，不是哥两好，很好的。你看连相都一样，只有法器不同。法器是相，外相是心，法门有相却是无相，你不能着法门的相。佛身有相反而无相，为什么？通通一相，一相所谓无相，所以有相即无相，无相反而有相。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十二处观多深刻啊，就是要你去体会跟对境的时候怎么生四谛。你会不得是如何生，你如何令事舍清净，如何能够证闻性常住不动？ 这个是入地修行的关键，你悟不了这个，楞严经白读了，佛法通通白学了，通通白学了。再加上我们很多的境界都是这样子，然后呢，众须有这十二处而生圣解。什么叫圣解？旁边请加两个字，空性圣解。可是空性圣解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原生的圣解。空性显现什么？显现原生啊。空性不是无生啊，空性反而显现原生一切法。空性如果不能显现原生一切法的话，空性不名为空性。因为空性就跟虚空一样，对不对？就跟这个大虚空一样啊。我最后证到一个大虚空，有什么用？请问我开悟，悟到一个所谓大虚空，我住那个大虚空里面，我干嘛？那么如果一切法空，为什么还有我在住大虚空呢？如果毕竟都是空，那么为什么要去修法呢？背后都是要你在寻思事这个地方要深刻的，不能落空，也不能只有，就是这段我要跟你谈的东西。为什么要跟我们说六根处对六尘，原生六识，就是要你一不要堕入无因生，对不对？那个是大邪见呐、啊，也不要落在有我有法的恶执当中，要你去断掉这恶执，又不若断灭的无因生，不若大邪见的破坏因果的说法，这叫做寻思事啊。这就告诉你啊，前面的那个道理义啊，义就是道理，就是我们今天圣义地的学习。然后呢，寻思事就告诉你要在事相当中去体会，就是我刚才劝各位学长要去熟讲，要去发动三业，在生命境界当中真实去得到受用体会。今天如果我三宝面前在法堂当中在读经的时候，如是知如是见，你说我证如实了没有？但看第三句，如果你还是常生法相，表示我们是标准凡夫，不但是标准凡夫，还恐怕是下劣的凡夫。金刚经说什么才是开悟的人？如是知如是见，不生法相。法相就是分别，我如是知如是见，如是知一切的因缘，对不对？可是怎么样，我是一样的原生，可是我就是不染不杂。我说原生一切法，佛说原生一切法，因缘所生故，我说即是空。空故空掉自己的自心见，空自心见故相不可取，心不得生，对不对？我何来染杂可得？于是他就证一个无所得，于是他于六世原生之处，对于六根触对的六尘，世所缘的境界不染不杂，这个功德会生。所以般若经说五蕴清净，般若波罗蜜清净。五蕴毕竟空，你能够证得五蕴不生，般若波罗蜜生，般若智慧才会生起来，道理完全一样啊。如果你们有听墨学礼拜六上午讲般若经的课，你就会开始哦，原来明白寻思义就是在圣义地的道理上，借着名句文好好去 K 啊，好好去把它搞懂啊，在道理上搞懂，在名句文当中的圣义地搞懂。可是回到世间事，六根处对六尘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分别，这个至少要知道吧，对不对？守住这个分别，清楚的知道这只是分别。可是你要知道分别的背后显现无分别，虽然我还不作证，还活在一个理无情有的过程当中，但是你要知道这一切的难过只是情执，只是情执。眼前最重要的是现在的因缘到底要做什么事，不要当你今天碰到一个极逼恼的因缘现前的时候，你呼天抢地什么事情都不能干，你家里已经发生问题了，你就躺在那里，对不对？躺在那里，再加上你平常如果人缘不好，人家胡志强是人缘好，他在媒体上哭喊着请大家救救我太太，一堆人去救他， 就到奇美医院的人都觉得烦了，一下子这个大补汤，一下子那个大补丸，够塞工来，你听听听听听，对不对？大家都是好意啊，你怎么能把他赶走吗？你也赶不走。可是好扎在的，真的。礼拜一的时候，他昏迷指数是3；礼拜二的时候，我们那班的人又回向，指数是4；今天8了，今天指数是8了。剩下的问题，大家的担心就是说，他醒过来以后，他的语言能力能不能正常？所以有人想到这里就想说：啊，如果我是邵小林，我干脆不要活过来算了。活过来看到我的手断了，要装义肢，话又讲不清楚，我怎么表达？对不对？我想每天都唱我，这个老公我爱你给你听，对不对？然后呢，每天要唱今天我要嫁给你给你听，可是我唱不出来了。那种日子，啊，鬼给卖鬼，对不对？干脆这口气死掉算了。我跟你讲啊，你能不能活过来，不是旁边人替不替你祈祷而已啊，对不对？这叫缘嘛。可是你没有这种，你在阿赖耶当中，你自己想活、想生存下来的意愿没有。当你今天你的魂是在那边飘游，你今天唯一的不自在是因为这个色身不自在嘛？因为它还要靠什么？靠体外循环机啊，纵使拔掉了，它还要靠呼吸器啊，对不对？所有机器一个一个都拔掉了，它不靠这些外在的东西，它自己。你看哦，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连你的肾脏会排尿都是一件奇迹啊。你们发现在报道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这个身体虽然是晦气，可是它还是如此的不可思议。连自己能够主动排尿都是这么难的事情。好，纵使一个一个生理的自律机能都恢复了，你的事愿不愿意回来都还不决定，你知道吗？旁边要有多少因缘讲给他明白，你必须面对什么事。我们不断的每天睡着了死掉了，然后呢醒来以后又回来了，然后呢我们的神识就在那边徘徊徘徊徘去。人法纪也是司法纪的轮回啊，我们每一念心都一直不断的司法纪轮回。轮回过来之后，你每天在阿赖耶识当中串习什么？如果你串习的是菩萨种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今天的生死关系这么多人的细念，你到底要不回来？要不要回来？如果你希望他回来，你劝他回来，你自己脑袋瓜要种下这个种子。当你的身体再怎么不堪，只要你活着对人家有利益，你就要继续活着。脑袋瓜这个种子要种得很强啊。可是如果你活着给别人带来麻烦，你还是要活着，因为纵使受苦也有意义。因为你还是要透过其他的学习，令你带给别人的麻烦转变成一种彼此的欣慰，彼此的学习，懂吗？因为佛说不管再怎么样子的染尽因缘，都是什么？毕竟清净。如果你真的信佛语，你如果真的信佛语，你就要做得到底，而且是可以做得到的，相不相信？所以修行是意志力的训练，是无漏种子的一种熏习。无漏种子因为是记在阿赖耶识，因为它是记住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住处不清净，每天还在忙那些心外求法的事情，它就不发生作用。不是它不作用啊，不是它不作用，它在作用，可是因为我们的住处太忙，它插不上话嘛，对不对？没有办法给你提供意见嘛，所以它只好跨关山嘛，徛关山看白相谈，只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每次齁，以为自己在做功德齁，好，然后呢念一个回向偈替别人回向的时候，你以为在替谁回向？替包括你自己在内的无漏菩提的种子回向，要回向这个善根，回向共识方法界的一切善根，然后呢 我要发愿往生，往生什么？入如来心，到佛的国土往生。不要去分别佛国土在此处在彼处，那都是戏论。各位学长，真的像我信的这么深呐、啊？随便谁跟你怎么样煽动，心就是不动，意就是不颠倒。请问这样的人如何不往生啊？了不了我意啊？所以为什么说可以取我们待业往生？可是待业往生要福业，要业能够扶助清净。如果你连调伏业清净都不愿意，好，你扣立功挖一根挂号了哈，我已经买了慧律法师的壶啊，挂的仙窟哎，啊，打刚你就可以三业不清净吗？你可以这样子吗？不是嘛？所以往生决定是什么？信愿具足，敬业往生。我当然我同意待业往生，可是我更要强调敬业往生，信愿具足，敬业往生。敬业是什么业？三福嘛，十一行嘛，对不对？你至少活得要像个人嘛，对不对？你做人不希求你变得圣人呐、啊，你至少要是个正常人嘛。所以正常人就是世间常情判断的正常。所以连禅师都讲，道只是平常。什么事？喝茶、睡觉，心不杂人。心不杂人，如此而已，这就是十二世里面很深刻的意思。好，接下来寻思相，复审视者无明之等，前记无知，后记无知，如是广说，旁边写十九无知。十九无知在《瑜伽师地论》的第九卷，我现在不跟各位讲，这边只要让各位懂两件事：前记无知，后记无知。什么叫前记无知？你不晓得你打哪来的，你也不晓得会往哪里去。学佛了以后，也不会从佛经当中得到一个你从哪来，你也不会从佛经当中得到一个你会往哪去。佛经究竟道理告诉你，你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最后还告诉你，如所从来，又如所去，你完全看不懂那是什么意思。一般的凡夫只要记得我无量劫以来怎么样，然后呢一定要在此生暇满难得，对不对？一生成伴，照我们净宗学人就是往生净土，对不对？修然行道的人就是要一生不退，对不对？什么叫不退？最起码的功夫就是忍位嘛，对不对？就是出果嘛，标准很确定的嘛，对不对？要么你五戒十善保的人生嘛，就这几个方法嘛。所以我们同意前际无知怎么来的你不知道，你就许它是一个无量劫以来。可是至少怎么样？现在此生暇满难得，佛法难闻经已闻，对不对？人生难得经已得。好，今天我开卷得不得意？法本和尚的东西受不受用？修行只是修这念心而已，让这念心跟佛法相应。所以呢，我们许前际无知，许他一个无量劫来，不晓得从哪来，可以许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宿命通。但是一定要对于后际无知这件事情，一定要搞明白。虽然我们也不能够做主我会往哪去，可是我们要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世界会到，你要信如是因如是果啊，至少要信因果嘛，你至少信因果真实嘛。好，信了因果真实之后呢，还要进一步信业性本空。为什么业性本空？不是没有业，是业的性不决定。为什么？待缘起故，对不对？因为名言为清音嘛，业因为助缘嘛，我爱见利生死就流转嘛，对不对？可是今天你在哪里改变？你在哪里改变？你在业清净三业清净上改变，我纵使没有办法把名言习气完全断除，可是怎么样？我至少在发愿决定要修学圣道的时候，从那一念心开始，业要清净。 所以我们今天在三宝面前答应什么？三规之后五戒嘛，五戒之后菩萨戒嘛，对不对？好，受了戒之后就会犯嘛，犯了戒之后之后忏悔嘛，忏悔之后呢，你的直观力量就会加强嘛。记住哦，戒不离定跟慧哦。如果你持戒就会犯，犯戒就要忏悔，持悔犯忏，这个过程不离直观的哦。你学戒、犯戒、忏悔，一定都要增上什么？定慧两个力量，直观两个力量。你忏悔的目的就是要能够入如来心呐、啊，就是要多一分的直观的力量，跟什么呀？跟佛菩萨的心相应，这就是直观。直观就是帮助我们的心能够多一分跟什么佛菩萨的本愿相应，跟他的法门自信相应，对不对？这样子相应，一定要求这个法门的相应。然后呢，接下来我已经自己这么努力了，这叫自力，对不对？有自力，你要求佛力加持，不要叩问问功，哇，已经很努力了。你纵使自力很用功了，你还是要求佛力加持。求佛力加持之后呢，你还要怎么样？修学眷属因缘。你怎么样？要靠眷属的善有力，是不是这样子？还有你的亲眷之间的因缘也要怎么样？也要修圆满，否则他们会做障碍。所以因力、有力、自力、他力，这四力通通要具足。没有一样可以舍的。现在有人强调我这个法门殊胜，因为是自力法门；有人现在强调这个法门殊胜，他力法门；有人强调只要到我道场来，我的加持力殊胜，你自己不用努力，只要来我这边三归，你就一定升天堂。套砖斗笠嘛，这不合缘起法嘛，不合缘起法嘛，一定要自力、他力、因力、有力，通通具足。现前这一念心才怎么才是保证的，才是保证的。所以这样子就告诉你，不要再堕到这里。所以今天居然有人为要先去探究到底马英九会不会被起诉，居然去问神明，不问百姓，问神明，这实在是很荒唐的事情。不要讲他们荒唐，我们反而荒，是不是很荒唐？当你今天看到报纸上第四台的那些所谓的命理的大德月入千万住豪宅，都是谁供养他们的？我们这群笨蛋，佛法不好好学，心外求法。他们有鬼通，我同意哦，可是你何必跟鬼神打交道呢？所有跟鬼神打交道的是一定是有来有去的，都是交换的。佛法告诉你的方法是没有代价的，因为佛所修的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你只要信就一定受用，精进受用更会增长，念成就自己有把握，定慧等持等如来，信尽念定慧，这才是佛法给你的保证。你佛法不好好在这边学习，一遇到一点点困难就心外求法，看你要学到驴年嘛。如前分别缘起之中，是名寻思缘起之相。不过话还是要说回来，你看到藏传当中也有所谓的文殊卦啦，这个之类的哈，卜卦的这个东西，其实到很多道场啊，它是儒释道三家哈，一贯道都一起啊，摆在那。当然也是随缘呐，度化众生呐。佛法不是也讲了吗？一切法是佛法嘛，哈。啊，为什么不能让土地公住呢？为什么不让玉皇大帝住呢？为什么不能让老母牛来做主一下呢？当然也是可以啊，当然也是可以，你也可以跟他谈谈话，对不对？因为我们相信这一切，鬼神众都是佛法的护法，对不对？啊，都是护法。可是问题是我们心清净，他才是。 因为他们都是欲界的人。你心不清净的话，他就会受用你的贪嗔痴，对不对？他就会主宰你的意志，他就会令你更不自在。只是这样，只是这样。当然，我也相信有些善神呐，是有些善神的存在。可是，就像我们今天呢，我们也是善人嘛。像我，各位看我是不是很良善？可是各位有没有看到我骂人也是很凶？所以有人就说了，与其当我的孩子，不如当我的学生；与其当我的学生，不如当我的朋友；与其当我的朋友，不如壁上观。因为我这个人浑身带刺，跟我太近不自在。我这个人嗔习很重，你们或许可以明白这个事。当然，你们可以替我解释说：“哎呀，我是爱之深，责之切。”狗屁！如果爱之深会责之切的话，表示我的爱是什么？是爱见，是只取心所生的。我自己这样招认，我自己这样招认。这个是真实的东西，你自己要去肯定知道，这没什么好不承认的事情。所以因为我们还知道我们一念心，所以这念心到什么地方为止？到成佛，成佛也不会说我成佛。所以就是说，这一条凡夫成佛的路就是无止境，就是无止境。我们都是一辈子的学人，但是心要向佛，懂我意思吗？这两个不排斥吧，对不对？我们许不许自己是凡夫？可以许啊，可是能不能够一念心不向佛？不行啊，不行啊，这明白吗？这样子你才能够不受制于前际无知跟后际无知当中，才真正能够了什么缘起的自相。好，翻过来，复生了之，如是一切缘生诸行，无不皆是本无今有，有以善灭。是故前后皆是无常，皆有生老病死法故，其性是苦不自在故，中间是夫不可得故，性空。请把性空圈起来，这跟前文没有的东西。前文只有讲中间是夫不可得故无我，没讲性空，这边多了一个性空。以上这段话当然你们要背啊，之前你们已经背过的，在哪里背过？在缘起善巧那个地方背过，啊，各位还记得吧？不用我翻了哈，你们自己看。所以我原则上不需要他解释。好，于是呢，是名为寻思缘起共相。所以，请在天眼啊黄二共相的旁边写两个字“为行”，为是的为，诸行流转的行，这就是我们前面缘性缘起善巧讲的第一个为行。那为行旁边的行，行就是五蕴。五蕴，而五蕴的共相显现什么？显现四种特性。旁边请写一下，行的共相，诸行流转的共相，就是无常，就是苦，就是性空，就是无我，四种法性。啊，我说过，共相就是法性。你寻思缘性缘起的共相，就是了一切诸行流转显现四种法性：无常意、苦意、性空意、无我意。可是你今天要问我，为什么缘起善巧里面独独只有三意而没有性空意？我说过，这性空是要空掉谁？空掉自性见。所以虽然他不说，意涵是有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是法上的自性，是你今天取法自己心生的自见。你之前没有一个染的自性，你学了无常苦无我，也不会得一个圣道的自性。要把你染尽凡圣两边自性都要空掉，这才是叫做毕竟空，懂我意思吗？所以空要空染尽，空要空凡圣两边，不能够空掉凡夫的常乐我净颠倒，留了一个空。所以空叫做性空，性空说这个空也是空，这个性空这个空啊，性空这个空名为空，可是这个空也空。为什么？不能执取，不能执取。好，那广说是我们解深密经那个十七空所讲的，你要把十七空通通搞明白了，你才会把这个道理弄清楚，那才是究竟的性空了。好，那么无常苦性空无我就是什么？就是苦谛。 就是如实知苦谛，因为苦谛就具有这四种法性。而怎么样能够如实知苦谛？你要能够如实知极谛，你要如实能够证灭谛，你要如实的修道谛，对不对？你要如实的能够了知苦集灭道四谛，你才能够去真正如实了知苦谛的四种形象，就叫做无常、苦、性空跟我，这样了不了？所以这边虽然微言啊，简单的只讲寻思缘起的共相，可是背后就跟你讲唯行，而行就是生死流转，生死流转就显现什么？无常、苦、性空、无我，背后就显现。要由你修正四谛显现这个道理，所以这背后就告诉你后面要谈的怎么样悟入圣谛。好，所以细的我就不谈了啊，详细就是这个。可是今天五分钟结束之前，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念过。你们今天的功课就是背这两句：“本无今有，有以善灭”这八个字，是无常法性，对不对？体是无常啊。好，我们都前面背过这个东西。可是你要把这个无常法性搞清楚，就要知道两重缘起。前面讲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这边又多了几句话很重要。如有颂言，这个颂出自于哪里？出自于显阳圣教论啊。那他说啊，法不能生他，亦不能自生，众缘有故生，非故心心有。我这边没时间解释哈，下礼拜再来解释这两句，你们记起来。由此亦显什么？本无今有。整个这四句偈就解释本无今有这四个字。所以当你了解本无今有，有以善灭之后，要进一步了解本无今有，就是法不能生他，亦不能自生，众缘有故生，非故，不是过去有一个东西到现在来，而现在是独一无二的缘起，叫做心心有。而心心有也无住故，我们往后会学无住故无生，这个慢慢来，一段一段来。好，缘起的路很长啊，你一段一段去体会啊，你们一段体会了，再加一段，再加一段，你就会问我说，学佛要这么麻烦吗？你一次跟我讲答案就好了。于是呢，武侠小说开起来，好久好久以前，于是你就跳最后一句话，全部都死掉了。这故事可爱吗？那不可爱吗？一点都不可爱。我废话，我当然知道人都会死啊。古早以前，不看过程，最后全部人都死掉了，对不对？这世界就转头空。那如果你要学这样子的佛法，就不用学了。前面好久好久以前叫做缘起，对不对？弃子嘛。讲个弃子缘起，所有的都死光了，这叫性空。如果你缘起性空是这样子学的，我叫你先就把给弄掉。佛法不用学了，佛法不是只有四个字而已，佛法不是只有故事的开头跟结尾，中间决定开头跟结尾。开头缘起无自性，性空也无自性，为什么？缘起故，就是有中间这些杂乱心的缘生法，对不对？生头生尾，对不对？说明的缘起怎么缘起的？说明性空怎么空的？你如果不了知这个相，不了知这个缘起相，缘起如何缘起不知道，性空怎么空不知道。而且如果你只是学一个这样的空，心就会怎么样？啊，好苦啊！我跟你讲，缘起性空只有等到你辛苦的时候才会有用。你心受乐的时候，缘起性空有用吗？没有用啊，这空还蛮好的，就是因为空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今天轮到我了吧，对不对？无你要安怎，你就会狂傲啊，你就会狂傲啊。我看到很多学空的人学得很狂傲，我说有什么好傲的，有什么好傲的，对不对？你到底是一个好样还是一个坏样？性还不决定啊。同样说缘起性空啊，可是性不决定啊。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搞起来。什么叫本无二有？本无二有就告诉你，法不能生他，不能生谁？不能生一个我，在五蕴法当中没有另外一个我嘛，不会生出一个我来，对不对？好，意义不能自生，他自己也没有自信，他自己不会先有一个法的自信生起来，不会。虽然我跟法是关带，是关带的，虽然关带，关带也就显现彼此的 无所有不可得，懂吗？所以他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明白，完全要用你的话去解释哦，为什么法不能生他？明明有色受想行识五蕴，为什么五蕴不生我？这道理明白吗？好，五蕴不生我，那五蕴为什么也无自信？为什么五蕴自己本身没有自信生？这道理你要讲明白啊！我们前面学半天，我解释半天就要讲这个道理，对不对？这边只用四句偈让你背下来。为什么前面两个结论都是众缘有故生？你看哦，我也是跟你讲，不跟你讲无生哦，先跟你讲生哦，众缘有故生。有旁边写具足，众缘具足的时候，一切法生。众缘具足的时候，一切法就是生。但是虽然生，非故信心有，不是过去那个我到现在来了，当然也同样的显现，不是现在的我会到未来去。过去那个假名我不来，现在的假名我不去。既然过去的我不来，现在的我不去。现在当下这个我怎么生怎么住，过去不来故无过去我，现在的我不去故无未来我，没有过去未来的我如何有现在的我，非故心心有。好，其实我已经等于解释了，没有时间了，我还是要把它念完。又有颂言，法不能灭他，意不能自灭。你不能去修个圣道说把这个我执灭掉，没有办法的。那么法如果有自信的话，谁也不能灭，佛来了也不会灭，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能灭呢？众缘有故生，生是生一个灭性，对不对？只要众缘具足，你只要修道圆满，灭力就正，如是知如是见，不生法相，你就是正涅槃。但是怎么样，生以自然灭，这个涅槃的正量才刚一剃正，就了知怎么样？涅槃也无所有不可得，对不对？涅槃也无住啊，无住大波涅槃才是真正一切法的圣意思想。最后密意在这里，灭什么？灭掉我正涅槃，有涅槃在我，我在住。一定要能够离一切的二边执，离一切的有无，离一切的生灭，离一切的染尽，离一切的凡圣。要入离二边的无虚论涅槃界，那才是真正的究竟。所以他说，法不能灭他，亦不能自灭，众缘有故生，生以自能灭，由此亦故显有以善灭。前面那句话解释生无常，后面这句话显现灭无常，说明为前后皆是无常。这样聊不聊？好，我们曾经跟各位讲过，有生起无常，灭坏无常，还有个原性无常，对不对？缘性无常在缘性缘起善巧那边讲了，这边又跟我们讲了生起无常跟灭坏无常。这三个无常是无常义里面唯是非常独到非常重要的开示，你们好好体会，好好体会，里面有真正很多的体会哦，可以去学习的。好，今天就到此。